Coucou, ça va ?
Oui, oui, tout va bien. Et toi ?
Oh là là, je viens de finir les séries 10%. C'est incroyable !
Ah, vraiment ? Je n'arrive pas à les finir. Je comprends pas trop le sujet, en fait.
Ah bon ? C'est un peu compliqué comme la vie, c'est vrai. Ça suffit, Paris. That's it, Paris.
欢迎收听《够了，巴黎》。
我们这次终于要来认真录音了，
对，
准备了很久，
心理建设好了。
是我们要心理建设，还是听众们要心理建设？
嗯，好，所以呢，认真录音的定义就是我们查的新闻啦，
耶
耶。好，那第一则新闻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较久以前的，决定。
嗯，
法国国民议会呢，他在3月14号的时候已经全票支持通过要遏止快速时尚的这个法案。
嗯，
那这个快速时尚法要怎么遏制它呢？就是包含说我们要禁止广告啊，我们要封顶销售啊，等等等。就例如说，它就给一个 limitation
啊，
你今年只能卖多少之类的
啊。OK，
嗯，然后法案提出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其实快速时尚这个就是造成环境方面非常大的影响，然后。他们想要对就是这种快时尚的品牌加以制止，这样子。
嗯，
法也因此成为了一个对快速时尚立法的国家。虽然说就是目前还没有就是法律意义它的这个正当定义是什么，
嗯，
但就是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他们要禁止儿童劳工啊，然后剥削公民还有自然方面的这些残害。
嗯，
那目前他们是要对就是希音 shine 还有这个我没有听过特姆，
特姆是一个中国的平台，反正他也是最近才出来，然后都卖超级便宜。
嗯，
我在玩我的游戏，我在玩 Candy Crush 的时候，常常收到广告就是他
哦，
超级便宜，但
对啊，
就是品质可能就堪忧这样。
哦哦哦，而且他没有说就是。法国有调查，近两三年来呢，就是每个人的服装大概多了30到50件，每一年多了30到50件，就是因为这个快速时尚。然后，当然就是如果说一件衣服你才3-5欧，你可能坏了也不会想去收，或是就是比较不会珍惜。虽然说还是看人，看人啊。那既然他要对这些品牌加以制裁的话呢，他们也会。就是有疑问啊，人家会说哦，那 Zara 算吗？那 Promote 算吗？等等等，因为他们也都是在缅甸生产啊，然后缅甸是一个独裁的政府等等等，
或者是孟加拉之类的，
嗯，就有很多争议，但他们是有在 concern 这一点的，
就利益良好，但实际要怎么执行，可能很困扰。
嗯嗯嗯。
啊，原来如此，好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爱惜衣服。
对。
就是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开始渐渐会想要买品质好一点的东西，虽然有时候掏出钱包的时候还是会稍稍痛一下。
哦、对，我都会跟自己讲说，哦，没关系，我会穿很多年，
还停下来穿一次大概10块钱。
对，我大概一个月穿3次。
哦，我的天，
对，
我的天，好啦，希望大家可以珍惜一切，然后支持一些好一点的品牌吧。
对，
那第二则新闻呢，就是法国春天电影节 Cinéma du Printemps 即将到来。那在法国的各位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应该已经结束了。不在法国的各位就当
听新闻咯。
对，就当听新闻，艺文新闻。那在3月24到26会有超过6000家的电影院，他们电影票只卖5欧。预计会吸引超过230万人进戏院看电影，这个人潮算是比平常看电影的人潮再多一倍左右。
哇，
但5欧真的有点吸引人诶，
真的。可是5欧是所有电影吗？
嗯，
所有新的旧的，
嗯，
然后那就影院的房子就是房型呢，它不是有像什么 Dolby 啊、IMAX 或是
应该没有，就是。没有差，因为新闻上是说所有电影
哇，
只是要挣6000家电影院了。
嗯嗯嗯嗯嗯，
可能大家的不会 一起共襄盛举，但可能一些独立电影院或者是小一点的电影院就会有。
了解
啊，想说五欧是我来交换的时候2015年的票价，
学生票价。
对，现在我们要看一场电影，如果是买，
十几欧跑不掉。
对对对，如果是买原票就是12欧吧，没记错的话。
嗯，差不多。
嗯，
好贵哦。
然后打折一点的话就是接近8欧。
哎，
哇。真的是看一场电影不便宜耶，
真的。
好，我们今天呢要先来分享一下上次我们做的那些 story， 还有大家的回馈，真的是感谢大家共襄盛举，
真的没错。然后我那时候看到我一些就是认识的人，然后就投一两个，我想说为什么投一两个就结束了？不行，你要给我投完，
还一个一个，
大家要玩就玩到底
啊！我的天，好，那第一个，
嗯。第一个是就是关于体毛的这个事情
啊，
因为的确啊，如果你去海边玩，现在可能好一点，但是以前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办？我就是要除毛，
嗯、
，whatever whatever， 然后男生就大辣辣的，就是秀出他们的胸毛。
我觉得胸毛还可以，但是那叫什么、啊、一毛真的是有一点惊
艳。Yeah.
我觉得至少要稍微照顾一下啦。
对，
我说不用到除毛，但是不要就是
爆掉。
对啊，
好，那我们这个，我后来有收到几个留言说他们投错了，
嗯，
但 anyways， 我们的投票比大概，如果算他们投错的话，大概70%投他们觉得有差，
嗯，
然后30%是觉得他们没差，
还好 ，OK，
我觉得没差点蛮好的啊，就是很自在，
嗯嗯、我有点想要就是。有一天可以很自在，但我现在自己这一关过不去。
我也是。
没关系，我们就继续花钱花时间吧。
哎，我们等待社会的眼光改变。
是这样吗？
社会的标准。
压力外部化。
真的。那第二个 story 分享的是哦，女性的穿着。
嗯。
嗯，应该说大家会对就是穿着上面对不同性别、不同人格有不同的眼光吗？例如说 ，OK， 一个男生他可以穿裙子吗？为什么大家都要笑苏格兰裙？男生穿裙子、right?
穿裙子我是觉得 OK 啦，但是这一题我答的时候，我其实在想，就是我男朋友衣柜里那些鲜艳的 T 恤。Oh my god！ 你可以穿着穿出去，而且他买新 T 恤的时候，他都希望上面有很明显，然后很大的印花图案，
嗯，
比如说他的动漫啦，或者是一些很搞笑的 slogan 啊，
哦，
然后我就觉得。好啦，是可以买，但当睡衣好不好？
你超坏。
没有，但是他也是会穿出去。
哦，时
尚的自由。
对，这边有73%的人是投，就是有异样眼光的。
嗯，
可能女生裙子穿短一点，或是我知道在台湾露胸，
嗯，
这件事情非常的。非常的
挑战大家接受度、
嗯、而且胸不是说真的就是露到哪里去，只是你不是那种 T 恤的那种圆领、嗯、到锁骨这边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穿那么露、
哦、
你穿那么露好吗、哦、你是个女生欸、
嗯、
我不知道是我阿妈会怎么说啦，
我妈妈也会教我就是要遮胸口，要保护好自己，
对，
那你领口怎么那么低这样，
对，
当然在欧洲就是有时候看到大家领口低的程度，我也会
哦
惊吓。
我觉得可以低，但就是如果你在一定范围，就是没有露什么，就是太可怕的东西的话，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完美的状态、平权的状态，嗯、那你应该不需要感到危险或是
不舒服。
嗯
嗯，
对，但这就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
对，我们都还在努力中。
对。好，那这一题第三个story 呢，分享的是办公室同事性骚扰。
嗯，
这一题诶好像比较没那么可怕。这题投有的有 64%，
其实还是蛮高的诶、嗯、有 64% 人在办公室看到同事被性骚扰。
哦哦哦哦哦哦，
我自己是没看过啦，但
看过或者是被。
对啊，看过或是背，这
在我们公司是大禁忌。
当然啦，当然，应该所有公司都是要
肯定
吧。
好，接下来这题呢，
是阿妈内裤和舒适内裤，
有没有比较是？
还啊，还有性感内裤，我自己是选舒适内裤了。
我自己啊，我好像没有很多选择。
但内裤给人的印象有差吗？有啊，至少我们自己在买的时候，就是看到某一些花色或是款式的时候，就会觉得、oh. 啊，年纪还没到
啊，你超坏。
但是本来就会觉得啊，那件好像有点大。
对对对对，
但好像医生们都说，就是不管男女，宽松舒适的，
嗯，有包覆的那种，
嗯。
但这题结果就是50%50%啦。我在猜，但是对啊，能看到你内裤人就是很爱你的人啊，不然
没错，
他就不会 judge 你，
没错，
就是
可能就是你自己没有伴的人，就是自己看自己内裤，
好好笑。
下一题，下一题，
好，下一题，哦哦，这题很深。
下一题呢，就是我们大概这一集就录到这里。下一题就是在说，在职场上的不平等是不是跟性别和种族有关？
嗯，
不知道大家回答是什么？
大家回答就是，哇，大家有84%的人呢都投，他们觉得有差。
嗯，
14%的人觉得没差，没差真的是很恭喜你。
对啊，
真的就是不容易带到那种环境，也不是说不容易啊，但就是
透明度，公司要愿意有这个透明度，或者是你自己自认为没有差的话，真的是很恭喜你。但有差的公司真的还是偏多。
你有什么经验吗？
嗯，我自己之前就是上一集讲的啊，我知道我同事薪水比我高，但是他的能力并没有比较好。
哦，对对对。
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跟我男友聊的时候，就是他公司是大家会私底下谈薪水，就是朋友之间啦，同事之间关系好的会聊这个问题，然后他就有非常明显看到种族和性别上，在他们这间公司，而且蛮大的，都是全球性公司，是还有蛮明显的差距。同一个职等，他们当然是有规范一个薪水的范围。但是身为可能不同种族的男性或者是女性的话呢，他们的薪资差异会比直白男差大概一年差可以差到1000多欧吧。
嗯，
这其实很大的差距，我们谈薪水都不一定一年可以差到1000欧的。
别说了。对啊，
嗯，
然后也有他们说，可能女生你想要当一个像是 manager 以上的等级，
嗯，
肯定你要付出的努力会比别人的多好几倍，
嗯，而且容错空间很小，
嗯，
因为只要做错一件事情，人家就说啊，你看，就是
笨啊，
对
啊，
就是他们没有在做事情啊，他就不懂嘛，
哦，天哪，我真的是无法欸。
听到这真的会
生气，我很生气。
是，
嗯，
但同时我也有关注一间公司，它叫 Buffer， 是做社群的。他们公司所有薪水都是公开的，而且是从好像是从开始一开始公司设立时候就是走这个路线，然后他们就是希望说可以至少在他们公司里面弥平这个薪资上的差距，让同一个职能的人拿的是同一个薪水。但在台湾涨薪水好像又是一个更私密的事。对，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有点游走在悬崖边，有时候可以谈有时候不能谈，也是要看状况的话题。
OK，
希望大家的那叫什么薪水还有职涯发展都可以很平等。
真的，
嗯，
应该要必须要。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问大家有没有遇到其他职场上不平等的故事，然后就有一个人跟我们分享说，他的 project 老板只会派给男性工程师，然后女性工程师就只能做 routine job。
哇，
这真的也是会生气耶。
我也觉得，
直接拍桌辞职，
而且他们是就是让在你让你证明之前，就直接定案说 你就是没能力做这件事情，所以你做 routine job 就好。
哇，这样子是不行。对，反正工程师应该职缺很多。希望可以找到下一家。可以找到下一家更好的。或者是就把老板踢走吧。老是给一些烂建议。
哎，对啊，但我觉得还是要找到就是你知道下一个下家是平等的，这件事也是一个难处。我觉得哎好难哦，人生
有时候只能试试看咯。
对啊，
那我们有一个听众回馈的部分。不是，
哎呀，新的听众回馈
耶、yeah!
难得，我们都有在看啦。
感谢你给我们的五颗星。
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
DWNY1999。
哎呦，99年出生的。
可恶，比我们小。
好，
那他跟我们说，就是他觉得我们分享的资讯对于要去法国旅行、工作、求学的人都有帮助，然后尤其是可以在谈笑之间对于异国求职生活辛苦的一面就是分享给大家，这样这些比心灵鸡汤更让人觉得疗愈、啊、我们有这样吗？真是，毕竟够了的感觉就是不管是在哪里都会有的。
对，的确
没错、在台湾也会有、在法国也会有。
然后我有看到一个听众留言，他是说因为他工作就是很无聊，又感觉很不公嘛。然后他就是很感谢，就是有够楼巴黎，他说带来上班中一点小乐趣。
怎么那么好？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支持，
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更新的。
我会多讲笑话，
我们会更认真录音的，不会再敷衍大家了。
真是够了，我不要装了。最后一个听众分享，他是像是在敲碗问题啦，
好，
有点像 Q&A。
那既然我们今天都在讲听众回馈了，就一起来讲这个。
可以。好，他第一个问题是，他很多问题。那就很好啊，好问题，
非常好，非常好。
请继续提问，
就直接做一集了。
好，法国人对于台湾人有没有什么既定印象？同事或同学最常就是好奇关于台湾的什么问题？
既定印象哦，我觉得倒还好，但是我逢人必备问的就是，现在台湾跟中国关系怎么样？
真的，问到快烂掉了。
对，然后上次我们有个共同朋友，但我们上次就是刚好我跟这个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又说他们就是家人来法国的时候，就特别准备一台翻译机，然后就是可以即时翻译播出来的那一种，然后刚好对方法国人问问题的时候，就第一句闲聊就问说，那最近台湾中国的状况怎么样
啊？ Oh my God.
在餐厅里面那一台翻译机就说、请问中国和台湾现在的关系如何？
Oh my God.
然后他们在一间亚洲餐厅。
Oh my God.
然后直接关掉，就是天哪，那翻译机不能用了，摔掉摔掉。对，
好尬哦。
一定会被问这一题。
我也觉得。
但除此之外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既定印象。
我觉得最多最后就是台中问题，中台问题。好。第二题呢，他是说法国人兼差这件事情很常见嘛，因为我们在巴黎的饭店跟柜台人聊天，他说他白天都是当保险经理员，然后晚上要去饭店当柜台兼差。然后他去参观博物馆的时候呢，也会发现他们的轮班速度非常的快，可能三个小时就轮一班这样子，然后他非常的惊讶，就是想说在这么贵脏脏的巴黎是这样生活的。
我觉得兼差这件事情可能要分两个，一个是学生兼差常不常见，然后另一个是一般比如说出社会以后斜杠的这种兼差。
对，
我觉得第一个学生兼差是几乎很少吧。
顶多是当个什么保姆。保姆应该比较常见，
但真的很少很少，是因为可能这边的人真的很少需要半工半读，或者是至少我们来这边读的学校可能本身 Condego 就是比较精英学制的部分，所以他们很少需要半工半读。
反正像我们是硕士。
对，反正是在台湾的时候，就是 谁没有打工
啊？我打过工。
对啊，就是可能都会问一下说你在哪里打工。
对，
只是大家都在不同餐厅打工而已。
是的。
那下班兼差这件事呢？
老实说，我同事兼我没有。我有朋友想要赚那种就是补贴费，他们去当就是翻译啊，或是看论文，但是因为他们就是语言好，然后有这个机会。但说真的，去兼另外一个体力活，我没有看过。
嗯，而且这可能也是因为我们都是做办公室工作吧。像这位听众跟我们分享都是，比如说保险经理人，本来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然后很见记仇的工作。那保全也是，保全可能也是外派公司的人，
算时薪之类的。
嗯，所以其实真的还蛮少机会遇到这一群人的。
嗯，
生活中没交集吧，但的确我身边也没有什么人在兼差。
对对。可能还是要看职业跟薪水。的确，如果你只有拿1000出在巴黎，真的很难生存啦。
那对啊，这种状况
当然就得兼差。
嗯，
好，第三题吧。
好，第三题呢，就是问我们之后有没有想要去欧洲其他国家工作或生活。
哦，好难哦！现在都不知道其他国家就生活长圆的扁的。现在在这里都不知道人生在长什么样子了。
但你没有对其他国家有点憧憬？就是、
好 ，Honestly， 我前阵子有对意大利有点憧憬，是因为他们比法国人更懒、
哎。你这样对吗？
我只想往南走，
想要走一个懒就懒到底
的。对
啊、哦，原来。
但后来就觉得，虽然说生活就是很散漫，散漫这样，虽然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烂漫。但就是薪水相对也给的少，然后他们
非常少吧，我记得。
对，竞争力就又更低，因为那种比较偏南部，可能你不会讲他们当地语言，就更难找工作。
而且我觉得是怎么说，我们毕竟是个外国人，所以擅长的工作类型可能跟当地产业没什么关系。
对，你呢？你有吗？
我自己有。在欧洲其他国家工作就是处于一个 why not， 但要生活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往温暖一点的地方
啊，一起懒来一起懒。
如果是往温暖一点的地方，我希望是远距工作，就是像我现在这种状况
哦，
就领法国薪水，然后在南边生活，
真的，
因为北边真的好冷，
我也觉得
北边我没有办法。但又很漂亮，所以就是可以去看看。
薪水又好。
对，可以
去瑞士或是 let's say 丹麦，丹麦薪水应该不错。
嗯，反正往北边薪水都不错啦，
但就是冷死，每个冬天大家感冒就好。
我觉得去其他国家工作，现在在欧洲我唯一会想要去试试看可能是荷兰。因为就是身边所有听过我去荷兰工作的人，大家评价都还蛮好的。
真的吗？
嗯，就说薪水也给得好，然后福利也好，然后荷兰的产业也是蛮新的。所以有机会再去看看吧。
对，
但我是不想学荷兰文啦。
是。第四题。好，法国有没有一些生活礼节外国人容易就是不小心忽略，造成法国人的不悦，或是跟法国同事相处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美感？
我觉得在巴黎比较还好，巴黎毕竟大家包容，比较包容外国人吧。
对，
但比如说在乡下，你就一定要说bonjour。
对，我也想要讲这点。
乡下你没有说bonjour，你就是会受到眼光直接。
你妈没有叫你
眼神杀。你妈没有教你啊，好可怕。
对，但我觉得很容易，因为台湾你进商店的时候你通常不会跟店员打招呼，或者是店员来就问你说诶，需要什么帮忙，你通常我自己有遇过，就很多人就是会直接 ignore。 但是在法国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常不能被容忍的。
嗯，
比如说你忽略别人。
对，就是你比如说就算在巴黎好了，虽然这件事情比较没有那么严重，但你可能去一些小店的时候，老板先跟你说 bonjour， 然后你就继续看你的商品。
哇，
那你接下来应该就不用买东西了。
对，
就是一脸臭脸看着你。
嗯，
这真的是不行。
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吗？
跟同事相处哦，我觉得，但这是我自己的原则，我觉得不要分享太人生精密的事情。
嗯，
比如说，哦，我最近跟我男朋友吵架，这种事情就不用提了。
就最好还是讲一些就是无关紧要的事情，
就毕竟还是要有分。
嗯，毕竟还是职场。
嗯，
然后法国人也不是一开始就跟你超热情的。
嗯，
一个个性。
对，
没有啊，我觉得其实在法国一切就是互相尊重，然后
礼貌。
嗯，就是其实台湾人已经算很有礼貌了，所以不会说来法国然后好像一直踩到人家的雷。但比如说就是在公共场合不要大吵啊，或者是直接手机放音乐出来这种，就是非常基本的东西，的确就是先不要。
嗯，
然后哦，这里还有一个事情是不用让位。
哦，对，
而且有时候你让位，比如说我在地铁上有时候让位给一些白发苍苍的爷爷奶奶们，
他们不坐。
然后有一些就是比较有礼貌或者是心情好的，就会跟我说不用不用没关系。
嗯，
然后有些就是直接不理我。
嗯，
然后就是啊，整个气氛就有点小尴尬。
对，
他其实应该也不是说不用让位，而是就这件事情并不是大家习惯。如果他今天有需要坐下来的话，他会主动跟你讲。
嗯，因为他们就是身心障碍者，他们有一个卡，然后他们会直接就是给你看说我需要座位。
老年人也会有一张卡
哦、okay ，
然后比如说超市排队的时候，他可能就给你卡，然后跟你说我要第一个结账。
嗯，
好的，
嗯，
好，那最后一题，如果重来一次，我们一样会选择去巴黎吗？还是会想要去其他国家读书上班呢？
嗯，我呢，我应该还是会选择巴黎。我其实有犹豫要不要德国，但我发现我真的不喜欢德国的文化、人事物。
怎么说哪里特别不行？
就很，我觉得他们就是表情，但只因为我之前也只有去玩过而已，然后我就觉得他们的，我觉得他们没有那么礼貌，然后他们表情也都很臭。
这样突然想到我们之前的几位德国同学，距离感比较重一点，
对，所以我就觉得没有这种人
性。但啤酒很便宜 ，Beer Garden，
乌拉拉，伊娃。
我的话，
那你去比利时吧，还是想去俄罗斯？我要想喝到饱，
不行啊！其实我当初选法国是一个非常理智的决定，因为我是比较了所有国家哪一个国家比较容易拿身份，
嗯，
所以那时候的确最后选出来是德国和法国，因为好像两个国家对于移民的要求并没有那么高，至少我们在来读书的时候是这样。
对，
再重来一次应该还是会选法国，因为语言比较简单一点点。
嗯，
德文是要、
okay、
就是用尽全身，
用灵魂，
用喉咙的力量哈出去的那一种。而且还有三个词性，我觉得我没有、现在两个我就
真的都已经分不清
了，打结了。
对啊。
但如果要再重新选的话，也有可能不是选欧洲国家，就是。但说实在，我就是想要追求一个工作与生活的平衡，然后台湾或者是其他亚洲社会有比较重的，就是共同意识或者是社会规范在。那好像不选欧洲，剩下的选项也不多。而且我又是一个偶包很重的人，所以我必须在一个社会压力比较小的地方。
嗯，我同意 ，fully agree。
再看看吧，要是可以重新来，我希望我可以投胎变成一个超有钱的人。
我也是，
就直接买自己房子，
谁不想？好啦，那我们就差不多分享到这儿，也没有东西可以讲了。
对，希望这些答案就是可以作为参考。
嗯，
那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来问我们哦。
欢迎敲碗，再次跟大家说欢迎敲碗。
没错。
好，那一样，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请到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上面给我们五星好评，也不要忘了到 Instagram 上面给我们按赞， 追踪分享。那我们下次见啦，
阿比奥多。